接下来翻开经文第四页第四行，下面开始呢是慎重又成就以后菩萨众，接下来呢叫天众，还有天众这个隆重一些其他的这个聚集的大众。这个天众呢，我们看经文里面讲，尔时四提还音，与其眷属二万天子聚，复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与其眷属万天子聚，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与其眷属三万天子聚，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湿气大梵、光明大梵等与其眷属万二千天子聚。这是这个天众。这个四提还音啊，跟他的眷属二万天子，四提还音就是色界的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刀立天的天王，叫第四天，我们中国人喜欢称为玉皇大帝，这是四提还音。他这一层这个天呢，是属于地居天当中的最高一层，就是五趣杂居地啊，我们人趣都在地上居住。这个欲界的第一层天呢，是四天王天，它在须弥山的半山腰，还是属于地居天。刀立天呢，是须弥山的山顶，是第二层天，所以这两层都属于地居天。往往呢，也代表这个欲界的这个天人来护持佛法。四天王护佛法呢，力量也不小。那第四天呢，就是更多。第四天有三十三天，就是第四天这一层天里面，分开二十三个成员国。那其中最主要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国王，就是第四天王。旁边呢还有三十二个小国，分别布置在四个方向，一个方向各有八国，就四八三十二个国。据这个因果经里面说呢，就是过去世啊，这第四天是一个寡妇。丈夫去世了，那想到这个人生呢比较苦，所以呢他是发愿要求这个福报，所以发起造一座佛塔。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找了三十二个跟他同等命运的这个女众，所以三十二个女众跟他一起，总共三十三个人，就成就了造佛塔的这桩功德。造成之后呢，这三十二个人 也都是到立天的旁边的那些成员国的国王。那因为他是发起人，是带头的，所以他呢还是居住在最中间，所以总共叫33天。我们平常这个民间讲的33天呢，是指头顶上的这层天。在佛经里面说啊，我们大家头顶的这层天呢，就是33天的这个倒立天啊，分布在33个啊成员国合集在一起的。这4天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就是这个日月啊，是围绕着须弥这个四天王天而转，也就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么我们看到太阳来来往往的啊，能看到太阳来往的这个部分的高度啊，会比这个倒立天要矮的很多。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问呢，这个地球是一个球形的，外面到底这层天到底在哪里啊？所谓的地居天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外面的这个高度啊，按我们的习惯的思维模式，好像从小生下来就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到死也没有离开。那我们觉得好像上面的这个天是不是就在头抬起来仰望星空，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现在呢，这个天文学都知道了，地球是个球，我们仰望的这片星空，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布置开来的，它事实上呢是一个无尽的太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不停地转换头顶上的这个星空。但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个须弥山，上面大下面大中间小，中间小的部分就是4天王天居住的，上面大的最大的部分就是这个第4天居住的，那下面大呢就是我们人间居住的。这么一个山呢，如果我们拿现在的人间的这种喜马拉雅山啊什么这些山去看，好像不存在这座须弥山。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时间的不同啊，时间的纬度，就是在人间的50年是属于4天王天的一天，人间的100年是属于倒立天的一天。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有这么大的差距，那这个天应该是跟人间的这种天呢相差是巨大的。所以佛法有更深层的能够看得见这层天这个须弥山的这种境界。而这个境界的核心呢，如果拿人间来说，我们现在科学家都知道，人在地球上生活不会飘到太空去，是因为地球有吸引力，这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身体啊，被这个地球的吸引力吸住了，所以没有飘出去。要不然我们比如说今天你的头是朝上的，可能夜里你的头就是朝下的啊，地球在转嘛，转过来等你头朝下的时候，你应该被它摔出去，但是有地心的吸引力，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摔出去，好像一直是在地上走的。什么时候会被摔出去呢？按照这个佛经的记载啊，这个人间人最初还没有人的时候是可以摔出去的，也就是观音天来到人间呢，看到这个星球啊，看到我们这个人间有人在， 当时还没有人，但他呢可以飞到这个人间来，到了人间呢他随时到随时可以离开，很自在的。那在这个人间呢产生了什么东西啊？就当时这个人间的泥土啊是很好吃的，地肥啊，土就山也肥水也山也肥水也肥啊，这个地很这个泥土呢是很香的很甜的，他吃这个泥土啊吃上瘾了，头一天吃了以后他又飞回去了，第二天吃了又飞回去了，再吃两天了他也懒得飞了，休息休息，结果休息完了就飞不出去了，这个重量增加了，这个很神奇，重量增加怎么飞不出去了？这个重量从哪里来？重量就是压力，重量就是贪欲，贪着了这个世间的东西了，哎，他就飞不出去了。然后这个人间呢，就带有贪欲的种子，带有贪欲的基因，就在我们人的身上根植下来，所以祖祖辈辈生下来就不会飞了，生下来就在地球上生活存着。这个是根据佛经记载我们人类的起源是从观音天过来留在人间的。那么这样一来呢，留在人间的这个贪欲的心，一方面贪欲的心在哪里？在我们大家自己的心中，由于你贪欲这里你舍不得离开，你就离不开的。像有些人他内心啊很痛苦，遇到这个爱别离，就是爱人亲人离开的时候，他内心舍不得的那种痛苦，撕心裂肺的。人已经死掉了很多年了，他还在痛苦，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贪欲没有放下，放不下，他的内心就有压力，就有沉重感，就这种沉重感在他的内心中。可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呢？从个体的生命来说，好像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心脏的位置就是我的心的存在，哎，我心里舒畅了，我今天心里难受了，我们直接觉得这里不舒服，胸口闷闷的，郁闷死了，心里就难受，你就在心里。但是从心的真实相状来看，佛经里面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是包含了宇宙万有。那么在六道轮回中，人道的这个世界，在人的世界，人到底生活在什么地方？人生活在地球上，天生活在天上。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他的心在哪里？其实他的心就是地球的吸引力的心，就人类共同生活共业所感的这个共业。这共业储存在什么地方？你将来要来到这个人间，要在这个人世界上生活，这个世界的形成就根据我们大家要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的业，共同的业来聚集形成了这个世界，这个星球。佛经是这样看的，由于共业感召聚集了这个世界，所以你来到这里了，你就被它所困了。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你生下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你这一生都会被这个身体所困。身体好你就说我很健康，身体差你就说我很有病，这个生病了你就觉得我很难受，死了你也舍不得，但是真正死了你也会放下，就是身体冷透了，自然像一件破衣服一样，扔掉也就扔掉了，也就没啥。但是没死之前，我们千方百计万方计较，都是把这个身体保护得特别好， 原因就是当你个体的生命存在的时候，你的心就在身体这里表现得很清楚，但是跟你这个世界联系呢，就是这个世界核心就是你的心。所以人为什么会在世界会以地球的吸引力引住我们跑不出去了？按照观天下来的原则，就是我们的贪心重。贪心贪什么？贪心的核心是我执，是自私。有了自私自利的心才会被吸引住。那么按照这个道理看呢，有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真话。那它是人类的真话。你说这个人类没有一个人他不为自己的，再看远一点，当一个人不为自己的时候，他连自己都不照顾了，他就不会去照顾任何人，这个人就不健康，就不正常了。所以为自己，有为自己更好，也有为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损害自己，这是智慧的不同啊，导致了这个情况。但是总而言之呢，人类都是为自己，这是它的特性。但是如果发现我们还有不但有这个人性，还有天性呢？天性就是中国古人非常主张的所谓天理良心。这个天理良心他就不能自私了，他就要无私，要大公无私，要天下为公。这个天理是什么？人类共同存在的原则。就是当你的行为为人类共同的存在有贡献了，让人类共同的存在更健康了，你这算是有天理良心了。所以有些人我们看这个人做事情伤害别人，无恶不作，旁边人说你看这个人没良心没天理了。这现代人如果自私的心很重，伤害亲人朋友，甚至伤害父母子女，那这些人都是没有天理良心。所以人有人类的原则，天有天道的原则。天道的原则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自然界的原则。因为自然界一个是人地球上的万物，它是自然界的原则，还有一个就是跟地球相关的有关系的自然界，包括天文现象，那就是无尽的太空也包括在自然界范围。这个自然界的规则，它的原则以什么为原则？如果总结起来，也就是以善为原则。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易经里面讲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法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天地阴阳之道是属于生生不息，健壮而没有停留，能够承载万物，生长万物而不予损害，这是天道。所以按照天道的这个原则来看，那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人，或者说从人为什么在人类上地球上生存的一个人类的心灵的贪着为核心，它不是以贪着心作为核心的。那中国古人观察天地现象，天地未分之前是一片混沌未开。什么是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遥遥明明其中有经， 遥遥冥冥，就是非常空灵自得，但没有形象，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鼻子闻不到，舌头尝不到，身体感觉不到冷热。那么这一切完全混淆，不能分开，这叫混沌未分之际。但是有人把这个混沌找了七个窍，这七窍啊，我们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一个嘴巴，这七窍一找开，完蛋了，混沌死掉了。这混沌一死呢，混沌的状态就被破坏了。这一破坏，轻而轻则上升为天而是气，足而重则下沉为地而为体，或者为物。天是没有形象的，地是有形象的，就是清净的轻松的东西，它上升了变成天了，它是气。气是什么？气按我们佛法说就是习气，就是你的业，轻的业不会影响你的业，清净的没有压力的，也就不具备贪嗔痴的东西，好，它上升为天。浑浊不堪沉重的，它下沉下去了，而变成物，变成具体的东西，变成地了。所以足而重则下沉为地，天地一分开，阴阳两隔，人与其中，人是万物之灵，人在这其中吸收了天地万物的精华，我们身体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精密的天地仪器。按照唯识的说法，我们的起心动念就包含了宇宙万有，宇宙万有的一切展现都是你心中的一个投影。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丰富这么大，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其中某一个业喜的种子，在那个种子上我们放了一个巨大的放大镜，所以把我们这个世界放大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你那个放大镜如果稍微转移一下，你会发现完全两个世界，两个不同的宇宙人生观念。这唯识所现，就是整个身体有无数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具备你身体的所有信息。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层一层都具备无尽法界的共同内涵。所以华严经讲，于一层中成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一个佛就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化的世界，在一个灰尘里面有无尽的法界充满着其中。这是佛教观察的人天的状况。所以天它是往上走，越往上走越轻，越轻松越清楚越清澈，没有浑浊。越往下呢，越有浑浊，越沉重，沉重就下降了。拿什么做标准？如果拿我们人位作为本类啊，这个坐标，我执为标准，你对自我的重视程度、执着程度，自己所附和的那个贪嗔痴的程度越重，你的人类、你的生命的重沉重度越重， 你的境界就越低，就越不得自在。那你这个生命力越强，越洒脱自在，那说明你内在的贪嗔痴的业力越轻。所以欲界的六层天，它的欲望的要求，重的在底下，轻的在上面，一层一层，欲望越少越轻，你的境界越高。到了色界初层，没有欲望了，欲界的欲望没有了，嗔恨心也没有了，欲界还有嗔恨的，三二界不形成了，但是愚痴还是难免。所以贪嗔痴这三者，贪和嗔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嗔心，嗔心到了严重的地步，那就是地狱。一个人嗔恨心生起来，他是不能自拔的，自己想从嗔恨不生气，哎呦，很难很难解决问题。贪欲比嗔恨稍微好一点，所以佛经里面又从讲这个地狱啊，就在这个大地中间。假如我们把这个地球抛开看看，这地球的最核心是什么？岩浆是吧？那个地方真是八寒八热。我们现在看，最热的也是地球最中间的地方，最冷的也是最中间的地方。外面的这个阳光的热能照不进去了，里面也是最冷的。啊，我们现在有些人吸取这个叫地源热泵，地源热泵里面可以吸取热能，也可以吸取里面的凉的能，冷热都能吸取。所以佛经里面讲地狱有八寒地狱，还有八热地狱。那么从地狱到人间，从人间再到天上，这实际上如果拿个人的生命这一期的肉体作为核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在意自己的感受，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行为一定不会特别漂亮，他不会很跟别人相处的不会很自在，他很在意自己，注意力心量狭隘到只照顾自己身体里面了。稍微大一点点的人呢，心量呢，他会在意自己的行为，哎，死爱面子活受罪，哎，他爱这个面子了，他做坏事也不敢做了，哎，看到别人，他觉得中国古人讲的要有什么羞耻之心，这他能够知道羞耻，知道做了坏事的不该做，他的注意力开始往大一点。如果他为一个家庭，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类能感到羞耻，那他的人类就是大好人。我们有时候听一些人说啊，到有些国家去，他们写的禁止入内啊，禁止乱扔垃圾，都是用的是中文，这个英文也不写，其他国家的语言都不写，那中国人看了觉得很丢脸，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但是你要知道，他确实中国人才做了那些事情，他才写给你看的，不写给别人看的。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是只照顾自己个人的人，他看了觉得没看一样无所谓，但是有民主观念有国家观念的人，他就觉得自己很丢脸，他又为国家争得这个光荣。但是我们如果再细细看，贪嗔痴的烦恼使每个人都在痛苦中纠结，不管你国家发达到什么程度， 人类自己制造的那些文明条约你尊重了多少？如果你的内心充满了空虚仇恨和战争霸道的，那你一样是丢脸的，是可耻的。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包括佛教对人类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佛教讲的杀盗淫乱酒要戒掉，就是这个人天的善法不是为哪个国家不是为哪个民族制定的，它是观察到这个人间的自然规律，就是你这些规律做到了，你的那个人的想法会从自己的身体自己这一期短暂的生命当中跳出来，维护家庭，维护社会，维护整个人类，就这样你这个社会就会广阔了，你做到了你的心量就会大到这么大。我们有些人怕蟑螂，有些人怕老鼠，有些人怕蛇，有些人什么都怕，有些人什么都不怕，就是这背后的原因是心量不同。心量大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的众生共存的，不是你独有的。如果再仔细观察呢，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在这个身体上的这些细胞跟我们共存的，也不是我独有的。我现在有这份业，有这份正业，我们感召到这个身体，那你要好好的照顾它，充其量也就是你占一个大股东而已。你可以拍板今天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总有一天你拍不了，它要解散的。缘起法就是如此。那么从个人的生命可以扩大，越大到外面，你的身心越轻松越自在。大到什么程度？延续着自己的贪心会往外走。比如说很多开始信佛的人，他到佛前供佛拜佛不是为了别人，他求菩萨保佑我要赚多少钱，哎，保佑家庭子女，他保佑的方向可以从自己开始，保佑家里人，保佑亲戚，保佑朋友，哎，一直保佑下去，以自己为核心保佑的。这是从自己的自私已经升华到跟家里人来说你就不自私了，因为你保佑家里人健康了。从人生境界来说他是已经往上走了，你的内心已经轻松了很多。如果你想到你是为了家里人而辛苦的，他肩负的这个承担重担会轻松得多。比如说当一个母亲，她生了一个孩子，她很关心很爱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为他做什么事情她自己就觉得只要有力量去做她都心甘情愿，没有抱怨。但是如果不是她的儿子，那她抱怨就来了，她就受不了了，因为她这个跟自己的家人还是有这一份奉献的精神。原因是他是我的孩子，这是前提，包括世俗的相爱的人也是一样。所以以我为核心的这种升华，越到上面自我的感觉越少。那么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忘记自己了，不再为自己考虑了。如果你一个人为自己做了很好的安排，为子女，对子女也很有爱心很关怀，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很关心，对自己的父母也很孝顺，这样上下三代如果都很 很顺利的，这样的人他一旦形成了习惯，他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对待别人的时候绝对不会坏到哪里去。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家里人还是有点私心的，因为他是我的亲人啊，我必须要对他们好。但是这个好一旦形成了习惯了，你对别人也会好了，所以对别人的那个好也会慢慢的从轻开始重起来，一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的你继续往那个方向发展，那你对别人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须弥山的原理，开始从下面很大，慢慢的尖掉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半山腰最小，最小的程度就是最不在意自我的程度了。当然你不在意自我，你再往上走呢，你会越来越大，那个大是你为别人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所以外在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看得到的，大家共业所感。而我们外在的共业呢，由哪里来？由我们的心量为主引导而来。我们的贪嗔这个身口意这三业，身体和语言直接会形成物质世界的影响。比如说我把这个杯子拿起来要把它砸了就砸了，身体的行为善的恶的对这个世界有相的影响，语言的行为也会造成有相的影响。那么思想的行为呢，它是不能直接造成有相的影响，但是它会引导有相的行为。思想，我们内心的想法，你会引导你的有相行为。我今天要做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还是要做杀盗淫？首先你心里面想到了你应该怎么做，想到的时候还是没有犯罪，但是从佛法说你的引导已经开始了，你的业已经开始了。不是你嘴巴说出那句难听的话，你说我平时没说，我就今天随便说一下而已，你那个随便说一下你就先想到了，平时你随便想也没说，现在你说都说出来了，说明你里面的那个心肯定逃不掉，肯定有想法。所以背后的想法它是看不见的，有看不见的想法的这种业，它感召外在的世界。所以有相的世界有有相的共业行为造成，有相的身体也有有相的行为感召而来，主这个向上。但这个背后呢，所有引导都是无相的。菩萨怕阴，凡夫怕鬼。菩萨他心静下来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发现内心中有多少的仇恨贪欲执着狭隘放不下逃避，种种负面的情绪都在心里，他发现自己简直不行。因为你有这些行为在里面，你的世界怎么可能会变成清净庄严的净土？所以菩萨怕阴，在起心动念上马上要截断根源，再把所有的业习习气之流要把它截断了。那么根据这个因果的原则，他看到了内心的这个善念越来越往外放，就是从我们人间到四天王天一样越来越小，到你一定的程度呢，你形成习惯了做善事，你开始心量又开始大起来，会照顾更多的人了，这个时候你的世界越来越宽。而且呢在时间观念上完全不一样，为了自己做事情，一个人做事情，人有自私自利的时候度日如年，他每天的时间呢都在那里过，一有空闲没有人跟他聊天了，没有人理他了，因为他平时从来不帮助别人，他就会变得孤独难熬，这日子怎么打发？ 如果他想到为亲人为身边的人做事情，那他的时间就相对过得非常快，太容易了，家里的人。所以人间五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在四天晚天才一天就过完了，一眨眼时间五十年过去了。这个真是，诸位如果发起善心去做事情，你就会发现无私的做事情，想帮助别人把事情做好，事情越做越多，做不完，时间过得越过越快，你还着急，这时间过得非常快。如果为自己赚钱，赚了一笔钱你还不知道怎么花，花不掉了还在那里睡也睡不着。但是你做善事为别人，如果为亲人做，他的日子比你为个人做要好过得多，你考虑的范围广了。但是如果你更进一步，能够升华一下，能够为人间为众生去做，那你内在实际上升起一种没有私心的，不，真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就是因为你为了让这个亲人做好事已经做成习惯了，那种习惯把它引导到社会大众当中来，然后你面对谁都没有仇恨，看着谁都顺眼，哎，为谁做什么事情都心甘情愿，那你那个日子一百年就眨眼即过。所以他一百年就一天就过了。你看这个世界的大小，须弥山的大小，世界的大小是根据你的心量，根据你的善业起心动念的那个范围来决定的。我们现在只看到，如果用思维的心去观察善恶啊，你范围很广，你的世界肯定就宽。中国古人有句话讲，这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结交天下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这你心量宽了，朋友多了，你以后的世界就宽了，路也好走了。你自私自利，没有一个朋友，遇到事情就没路走了，也没人帮你忙。有些人一学佛，搞得这个六亲不认，家里搞得鸡犬不宁，这样子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学得很好，其实旁边的人已经反感得要命了。有一天你自己遇到一点什么事情，还不敢跟别人讲，生怕讲了以后人家会诽谤我，说我学佛了还学坏了，佛菩萨不感应了，老是给自己的脸上要贴金，怕自己没面子，就是你没有学到根本上。所以这个世界的宽阔与大小，时间的快和慢，跟我们的善心有关系。须弥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想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这个须弥山的，但是用法眼一定能看到。这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他可以从自己到别人，从低到高，然后到更广阔的人，如果有这样的心，你死了以后一定是升到天上去的，他的世界一定是更加广阔，他能看见这个世界有这些山。但是那个山的材料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泥土和石头做的，不一定，它有不一样的材料。须弥山上安宫殿，像这个倒立天，第四天的天王，他这个殿堂非常庄严豪华，在四个这个城门外面的角楼上住了这个军马和护法神，然后这个整个倒立天的宫殿的中间，倒立天宫呢，我们读地藏经就知道倒立天宫亭，这个倒立天宫的最中间的一个最豪华的大殿叫做善法堂，我们现在寺庙里面都有法堂了，它就叫善法堂。善法堂是干嘛的？ 是地是天王每天要做功课的地方，基本上都会请到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到那里讲法，阿罗汉以下还看不上眼，我们想上去还没机会。释迦佛讲地藏经就是在这上法堂里面讲的，他这个人间如果有人成佛，那刀立天就非常高兴，等于是在他的这个下面有成就圣人了，他要请他们去。如果有人成就阿罗汉解脱了，刀立天也会来恭喜，也会扶持他，请他去讲法。这个刀立天王跟四大天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号耀佛法。六欲天当中其他上面的四乘天，因为是空居天，心地已经空掉了，虽然有些欲望但是不执着了，地就是执着，大地你看牢牢的在那里，空掉了以后他护法的心就没有了，就少掉了。所以一般佛经里面都会讲四天王天跟刀立天第四天的情况，因为这两天的护法力度非常强大，特别是这个第四天，基本上人间的这个受五戒、受十善、受十善法、受八关戒法，只要受戒了，发愿要成为这个五善、五戒、十善的人了，这个第四天马上就能感觉到，就我们的心跟这个世界的心是连贯的，跟十方诸佛菩萨的心也是连贯的，我们自己不知道，他们早知道了，就像遥控器一样，那现在的这个摄像头一样，我们经常看有些人这个犯了罪到处跑，结果那个警察那些路口都布满了那个摄像头，他就在房间里面就看见了你往哪里跑了，在路口就堵着你，他用遥控器可以看，天人不用遥控器，他的内心只要这个世界跟上法有关系的，他能感觉得到，敏感，敏感度非常强。所以刀立天的这个天王以上法为号耀，人灵持招也很庄严，这个在上法堂里面最喜欢听的法是般若经，这个在佛经里面有这个记载，说这个阿修罗当时跟刀立天打仗的时候，刀立天还打得过，没办法了，就躲到这个上法堂里面去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念般若波罗蜜多，这个阿修罗就没办法了，他的这个兵将就进不来了，要不然这个阿修罗王啊也是很厉害的，他手能够把日月去遮住这么大，脚在大海底啊，手能够抓到这个天啊，能把这个刀立天抓得牢牢的，而且天人呢福报大也不会受伤害，只是也打不过他。阿修罗呢被打了，耳朵被割下来了，手被砍掉了，他马上长出来，所以也打不过这个阿修罗，没办法。但最后呢，这个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念般若经典的时候，这个阿修罗王害怕，因见般若空掉了，他没辙了，因为他脾气太大了。你脾气越大，那旁边那个你对付嗔恨心重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空掉了， 不把他当回事，他就没招了。哎，你要是跟他吵啊，他就越吵越来劲；你跟他辩论，你越辩，他也越来劲。所以，一个生气的人、嗔恨心重的人，你对他最好的方法，你自己空掉，你自己像虚空一样，啥都没有了，他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自己身心空掉了，所有嗔恨心的人到你这里都没心、没脾气。他想跟你发，你像虚空发什么脾气啊？没办法了。虚空不会受伤害，所以最后这个阿修罗没办法，就躲到这个海边的莲藕的藕孔里面去。他能大能小，小的躲到那个藕孔里面去。这个当然是一些这个我们看好像有点神话故事，其实背后是贯穿的善恶因果。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四天是我们的护法神，有很多的这个寺庙啊，过去中国的神庙里面都有玉皇大帝竖起来的。中国人很喜欢天，所以很多地方啊，我在山东就见到很多叫玉皇阁啊，那有些都是一个地方的最主要的一个殿堂、一个神庙啊。这个过去的皇帝，像在北京天坛，他供着玉皇大帝啊，每年正月初九都要来祭天啊，祭祀。那初九，正月初九是天生日，初十是地生日，是九天十地，那都要祭祀，包括这些稻谷的谷神啊，山川河流万物啊，都要祭祀他。就是对天的这种感恩的心呢，不忘本。这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以后，慢慢的就把这些忘记掉了。因为从道理上说，天道是规律，规律是你看不见的，你没有智慧的人看不见的。那个人造了恶业，他遭到报应了，你看见了你就相信，哇，不能造恶。但是旁边的人造恶业还那里好好的，你没看见了你就不相信了，你说啊，那个是偶然现象，你就不信了。天道的规律它是长期的隐藏在背后的，只有法眼清净的人他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有报。但是没有法眼清净的人往往会存着侥幸心，以为那个恶报可能没那么快报到，或者呢像偷税漏税一样，能偷一点不要被他查到，查到了我就麻烦了，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这就是没有看到外在的天道的这个理，因为天道的理啊，它看不见，它是内在的规律，它不是具体的事物。所以为了引导我们大家能够从有相的事物去遵循无相的规律，在这条路上能够透过去，中国古人煞费心机，就圣人之道，为什么对天要尊重，要玉皇大帝的像塑起来去礼拜去恭敬，不是说那个像你拜一拜了你就好了，他是通过像以后拜了以后，你对自然界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灵，你信了你就不敢作恶了。通过有相让你达到认识无相的效果，就像我们佛法，佛说一切有相皆是虚妄，让我们明白一切法不可得，不可执着。但是多少人能够契入的，能够确定人生是无相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课堂已经讲了快五年了，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契入无相了？ 如果都弃入无相了，我们就不用讲了，讲也无妨。但是通过有相认识，慢慢的就不着相，所以是通过有相的行为而达到无相的效果，掌握宇宙的人生的这种规律，内在的天地良心。所以有鬼神，有这个护法上神，有佛菩萨的形象，需要恭敬，需要礼拜，从有相一步一步的达到无相的效果。这个四体还音四个字是梵文，如果直接翻译成汉字的意思叫做能做，能做不能做，能做。这四体还音所做的事情都是人间能做的事情，不能做他绝对不做。什么事情呢？善事，善法的事情是能做的，恶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个掌握四体还音的一些思想，就是道立天的天人的境界啊，对我们人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孔老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取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善者而从之，就是人要拿什么作为我的老师学习的榜样，最好就是天，天人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人间现在连人的榜样都少掉了，人是需要榜样的，每个人啊都需要榜样，无形当中他就会跟着学。所以人间没有善法，没有善人作为榜样，社会颠倒，就会拿那些明星作为榜样。但明星也可能是好人，他表现的是一种善行，像这个什么李连杰、刘德华、成龙，这些也都是这个慈善大使，有很多慈善机构的一些代言的，或做了很多善法的作为一个影响，他们也在做。那这个很多人去追寻他或者相信他，实际上也是把他作为榜样。这人间他是需要榜样的，那佛菩萨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有佛像，有寺庙。别人说我们着相，佛菩萨也就先以着相作为我们的切入点，慢慢的引导。所以四体还音它翻译叫做能作，这个词善恶立判，就是从做人来说，什么事情能做的，什么事情不能做的，你就问自己，你这件事情做了会不会伤害别人，会不会让谁感到痛苦，会不会让自己也觉得痛苦。你说了这个话是负责任的还是不负责任的，有没有后果，是好的后果还是坏的后果，你要考虑。如果往好的方面影响，那你就是四体还音，就是能做。如果有不良的影响，心里面开始着急难受了，你不能做。我们很多时候现在人的压力，心理压力重，是思维观念出问题，思维观念给自己增加压力，这些都是不能做的。 这不能给自己找压力，不能给自己挖掘坟墓，让自己钻进去。所以学佛也好，学一门知识学问也好，做一件事情也好，考虑一个事情也好，如果你的心生起来的念头对自己和未来，自己现在和未来只会构成压力和痛苦的，你马上就要忏悔干净，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一切敌对的情绪，一切嗔恨生气的情绪，一切对自己构成了不良的后果的情绪，都是不能做。如果这个考虑到了，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护法，你把自己的法就护好了，就是在你的人生路上不会再有伤害。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把自己吓死了。特别是看现在有些人，这个去检查身体，一检查出来是癌症，过不了多久就完蛋了，也不告诉他，说不定还多活几天。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背后的原理你没看到，就是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身心影响是巨大的。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世间的法，就是善法。出世间法就是解脱出离心和菩萨的菩提心，这两种心态，无论到什么地方，直至成佛也不会有错误。所以释提桓因为什么他成为佛教的护法，重要的护法，在欲界当中调整我们，保护我们，能够成为谁，成就人天的善果。那我们如果发起出离心和菩提心，他也在那里保护着我们不受侵害。在佛经里面关于释提桓因的这个护持修行人的故事非常之多，包括释迦佛过去生久远劫前所修善法，将要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释提桓因就经常会来考验他。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发一个好心啊，想用功修行啊，结果就招魔了，你就要反省反省，这是不是释提桓因来考察你了？你是不是考察没通过，让你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身心不安，然后看看你，你还行不行？要行你是真的，要不行你是假的。就你看你的菩提心、不自私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这个舍利弗的故事，大家知道，他当发的菩提心刚发起来，这个释提桓因就跑过来跟他，第四天呢，就来考试了。你发的菩提心你要去实践的，要不然你是空头支票，他要来验证一下你这支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支票你去害人呢，嘴巴说发菩提心的，心里面没有啊。所以他一发菩提心，释提桓因马上就过来，在路上走，这个前面就遇到一个小孩子了，小孩子在那哭，哭干嘛小朋友啊，说我妈眼睛这个生病了，病重快不行了，医生说要眼睛才能做药引子才能治好。他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他，他一挖出来，他说你那么快你挖错了，他说的是右眼，你把左眼挖出来。哎呦，他一听，这是你早说，你不说那对我挖出来了你才说，他已经后悔了一点了。后来想想啊，既然是右眼，我就右眼给你吧，把右眼又挖出来给他，挖出来给他，他在鼻子嗅了一下，扔到地上还踩了两脚。他说这个是修行人的眼睛是不会臭的，你眼睛这么臭还不能当药引子。哎呦，他的心里马上就退掉了， 这你早说嘛，我还有一只眼睛还好的，你这么一来呢，我还被你羞辱了一顿，结果还没有用。这不是菩萨，我不当了，这么难当。他刚一退心，这个第四天马上就把眼睛还给他，塞到眼睛，还给你，还给你，假的菩提心，不是真的。这个真心，所以这第四天呢，他专门干这种事，因为他这个上法堂里面，他需要圣人来讲法。你要是真的发了菩提心了，证得这个菩提了，他马上请你去当座上客了，来恭敬礼拜，向你学习，护持你的法。结果他一看是假的，那算了算了，你自己再去修吧，再去磨练去。修行不是修给别人了，当然我们大家发菩提心，不要想去那里享受啊。那个第四天考试是很严格的，我们作弊也作弊不了。那些世俗的考试还可以作弊，他这个考试是无法作弊的。释迦佛经过很多次赤提黄阴的考验，他都合格通过了，所以他作为这个释迦佛的一个成佛以后啊，也是个大护法，一直护持他。那么他在法华会上也是有份的，人还挺多，与其眷属二万天子，两万天子在他身边。在这个第四天的以他为天王的核心护法的团队里面，他这个护法团队啊，力量很强，有内层有外层。内层就是护持这个第四天整个天王的上法佛法的教化的，就正法教化的是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他要护持这个上法教化的这帮人，有三个领头的是谁呢？就是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宝光天子，这三个叫内层，是他的三个得力助手，维护在他的四周，专门护持把握正法的弘扬。这个正法是以佛法为正法，不是以世间的上法为正法。所以上法堂它是弘扬正法的地方，不但讲世间的因果，也要讲佛性、身心、涅槃、菩提，要讲这些，所以以正法作为核心。但是这三个内层呢，叫内阁大臣呢，这三个大臣他身份了得。你知道明月天子是谁呢？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应化到他那里护持他。大势至菩萨大家都知道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手，那他过来给他专门护持正法的力度、弘扬的力度，叫大势至。普香天子呢，是虚空藏菩萨跑过来做的，那身份也是很厉害。大势至菩萨、虚空藏菩萨都是未登补处的大菩萨，等觉菩萨，那不是一般的。虚空藏菩萨他护持一切正法的不执着，谁要执着了，虚空藏菩萨就过去调解，一切法都是无所得，正法也是无所得，着在哪里他就把哪里空掉。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通不过去了，我们就念虚空藏菩萨，一念虚空藏菩萨，心就像虚空一样， 如果你觉得自己修行路上力量不够了，你现在大势至菩萨力量很大，势不可挡，精进不懈。宝观天子呢，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你看这个四体还原好厉害，观世音菩萨化身做他的内阁大臣。所以这三个菩萨是专门在刀立天维护着刀立天的正法纯正性。观世音菩萨他负责的就是在刀立天说法对己实教，有什么众生能够说什么法，在什么时机要弘扬什么法，都是由宝观天子来负责。这三大天子是他的内臣，就专门维护上法坛的一切法务活动。那我们这个以后寺庙里面可能也需要这三个人，一个是负责执行力强的，是明月天子，说到就做到，雷厉风行。还有一个要普香天子，一切法到他这里就是协调性非常强的，执行力大的，协调力强的。还有一个呢，观察力强，就是宝观天子，他能观察到应该做什么。这三个是他的内臣，还有外臣呢，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四体还阴的外臣，所以他的福报呢也低一点，但他维护一世天下，就会维护啊四个天下。东方是黄金舵，南方是琉璃舵，西方是白银舵，北方是水晶舵。在四个这个宫殿里面，就四天王天的这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东方叫持国天王，住在黄金宫殿；南方呢叫增长天王，是住在琉璃的宫殿；西方是广目天王，住在白银的宫殿；北方是多闻天王，住在水晶的宫殿。那么这四大外臣是专门负责外护工作，谁要是护持五戒十善，他们就给予奖励；谁要是破戒犯规，他们负责来惩罚。但是他们之间在时间上也是轮流值班的。据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就是初一十五两天跑到人间来视察一下，就是他可以两天在外围转一圈，看看谁来捣乱了，谁做好事谁做坏事了。如果做好事的人多，坏事的人少，他很高兴，找过来看看，人间就会有福报，就降福了，福报大。那么这个降福呢，是根据我们的善恶业果规律自然而来，要通过他的这种思维观念来执行来落实的。所以初一十五我们都要吃素，因为他东方持国天王过来了，你还在那里干坏事，初一十五做坏事的罪业比平时做坏事的罪业要更重一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父母亲的忌日生日，你做恶业的罪过也要重一点的。父母亲的生日忌日，长辈那这个生日的时候 你要做善事，你的功德也会大一点。因为他不但有做善事的那个功德，比如说放生，我今天为父母亲生日，我放生了，你放生本身的功德在那里，然后你心里是一份感恩的心，报父母恩的那份心又有功德，所以他做善事自然功德就大一点。如果你在那一天杀鸡宰羊去庆祝自己的，你罪过就更重了。对父母亲的长辈去世或者是诞生这些重要的节日日子，你还在那里干坏事，从我们的心理来说是自己的心理的善恶的这个力量不一样，那绝对不一样。但从这个外在有相的行为来说，初一十五是东方的天王来视察，这个六灾日呢是南方的增长天王来视察，所以我们吃六灾就是算好了，今天上级领导要来视察，我把公司打扮得漂亮一点，地扫得干净，然后平时衣服也穿得整齐一点，上班也准时，不要迟到了，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得好一点，这个六灾日我们吃吃素，哎，表示我没有杀生哦，我没有干坏事，他来视察了我们就做一点好事。然后这个十灾日是西方的广目天王，他要负责过来，十灾日在六灾日的基础上多几天就是。然后北方的多闻天王，整个是我们的这个南赡部洲的众生主要靠的是北方多闻天王，他天天都在那里视察，所以我们最好天天都做好事，你不要做坏事，你做坏事逃不了。你知道这个佛经里面讲啊，当时这个释迦佛去修行了，出家去修行六年以后啊，这个耶稣陀罗把这个罗侯罗生下来，释迦族当中的这些长者们，他觉得你这个太侮辱我们的释迦族了，释迦佛这个悉达多乔达摩都出家六年了，你还生下孩子，你这个人不是人品有问题吗？那怎么办呢？这个释迦族的人商量商量，把这个罪恶的女人扔到火里烧掉算了，连她的逆子也不要了，就这么决定，让他抱着这个罗侯罗跳到火里面去烧。当时这个耶稣陀罗啊，他就对天讲话，他说叫这个释迦佛啊，是乔达摩悉达多啊，他当时这个因果经里面讲的是叫菩萨，他说菩萨，这是你的孩子啊，你现在自己出家去了，你应该有功德，为什么会因为你的出家还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还有人要让我跳到火里面去死掉，这个按因果上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功德的话，你应该来救我。他讲完这个以后，他就毫不迟疑的跳到火里去了。在这之前呢，这个正好北方多闻天王跑过来视察，看到了这件事情了，这个多闻天王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赶紧跑过去问释迦佛，释迦佛在那里打坐，他说这个释迦族的人要把耶稣陀罗烧掉了，这怎么办？释迦佛马上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不是纸条，说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让他拿过去，他说个书信啊，这信给他带过去，带信去，说你赶紧去跟释迦族人说，这个孩子是我的，耶稣陀罗没有问题。当这个北方多闻天王跑过来，他们已经都准备好耶稣陀罗就要往里跳了，一跳进去呢，这个北方多闻天王马上在火当中伸出一个莲花来把他托住了。所以我们上那个香藏啊，借电真香啊，这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 就是你香烧起来的时候要祈祷，这句话就是讲了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香赞叫章塘海岸如若明香，耶稣直摩两无央，火内得清凉，自心精降一柱变十方，也是讲的就耶稣直摩两个都没有灾啊，没有这个灾殃。为什么没有灾殃？好在有这个北方的多闻天王来护持这个法。那么我们有时候在人生路上，我想你那天正好遇到灾难了，结果你平时做好事，那天怎么没有？估计那个北方多闻天王刚好没在那里视察，他没看见，可能来不及了。有时候也会遭殃呢。我们虽然个人有因果，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这个因造下去了，这个果已经报到了，他拿你没办法。但如果是自己还没有造了这个恶因，或者说冤枉的遇到这些事情，有时候自己也会冤枉。受了冤枉以后呢，但是那个后果啊也会好的，不会太坏。就像有些人虽然在人间死掉了，或者是夭折，寿命还没到就死了，但是他死了以后，因为他很善良呢，善良的人短命的也有的，他短命了死了以后，他升到天上去了，他就享福了。人家这么苦，他说他苦他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可能他就到天上去享福了。但是我们人间就觉得，哎呦，你看好人没好报，他这个好人还短命呢。其实好的这个长命有什么好呢？长命在这里就多受点苦而已嘛。所以对他来说，这未必是什么坏事。所以四天王天呢，他是负责外围，外围天的外围就是人，就是刀立天、四天王天在下面就是人间。人间为什么是外围？就是一心向善的人，他要保持自己这颗心觉醒明了，所以他心是向内。一般很善良的人呢，他对自己的起心动念都很在意，都会比较清楚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很坏的人呢，他的心就向外了，他连自己起心动念他都没发觉。心越向外的人越容易坏，越痛苦不能自拔。所以脾气暴躁的人，他脾气已经发起来了，他还要给自己抹脸上抹光，他说自己没有没有没有，脾气发起来了，心里很难受了，他说自己还没有，然后就怪罪别人，就说别人坏，心向外起。所以这个四大天王所以外层原因也是如此，他护持的这些人，就是刀立天护持的人，基本上都是向内的，都保持了五戒十善。然后这个四天王天呢，还能保持一定的善。那到了人间呢，大部分的人都心随境转。你看我们大家用功修行多少年了，那颗心还是猴子一样东奔西跑，哎，老向外去持求，很难收回来，就是向外去做了，需要把它这个外护，外护就是外在的环境把它保护好，尽量有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来修行，这是四天王天的这个事情。那么他也与其眷属万天子聚，那有一万天子。那么这些这个四大天王万天子聚呢，后面还有两大天子，叫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与其眷属三万天子聚，是二万、一万、三万。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就是自在天和大自在天，他不是天王，这里指的是天子。这个自在天子啊，是在欲界的第五层天， 这个刀立天是第二层，四天王天是第一层，第三层是夜魔天，第四层是兜率天，第五层是自在天，第六层是大自在天。自在天叫化乐天，大自在天呢也是他化自在天。那么从这个天来说，自在天的天人，他对于人间的欲望非常之小。如果用现在的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他能够微笑着面对人生，要微笑，而且还要充满深情的微笑，还不是冷冰冰的 那几块硬肉凑在一起的笑，就是能够自在的让别人也感到自在，就发自内心的微笑。现在在很多企业培训或者一些心理学的课程上都会提到，你要微笑的面对人生，一些服务行业也是如此。就你做个服务员，你要笑迎客人，面对的外在的一些人事，但实际上这个自在天子就是完全以微笑的心态对他所遇到的人事物是充满了感恩之情，或者充满了喜爱之情，非常喜欢，非常高兴。这个人心呢，很容易就被微笑软化掉。我们看那个《长恨歌》里面写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你只要这个微笑啊，发自内心的笑出来了，那世间的很多问题一笑泯恩仇啊，所有的仇恨那一笑了之，就能把它化解掉。面对别人可以这样，如果你面对自己，你早上起来拿个镜子过来面对自己也微笑一个，那要发自内心的去笑，越笑你越漂亮。但是不能这样笑，大声笑出声音是不对的，而且呢微笑是不露牙齿的笑，你们看看笑笑看，不露牙齿没有声音，你笑起来看看。而且手还不能把嘴巴分开来笑，那是偷笑也不行的。这笑也要讲究哦。这个自在天子啊，他对自己就是我们平常的那种心态，你对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人见到了，然后那个发自内心的笑，只要这个笑，你不能心里想着一百个不愿意，但是脸上要做一个笑脸，摆一个 pose， 那个不像，哎，不自在的。所以自在天子，他在表法上是要入空观。入空观呢，就是从原来的善恶是非的那些痛苦烦恼对立当中跳出来，自己身心完全空掉了，这个时候心里的坦然自在表露出来的微笑，有一点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看他这个眼神是笑的，嘴巴也是笑的，但是没有声音。所以有声音的笑是被激情激发起来的笑，不算，是打了激素的。你要看到自己拿着镜子看自己，没有露牙齿， 没有笑出声音来，然后看上去呢眼睛也是笑的，嘴巴也是笑的，脸皮也是笑的。哎，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叫自在天子。我们如果想自在的话，你每天都要对自己看看。过去我听他们说，这个有些人出门今天要去这个谈判啊，要去跟别人这个合作什么生意了，那他都要先把镜子拿起来对自己先笑笑，然后你就习惯了这种状态。但是如果你坚持到僵硬了，他还没有来，到时候就很难看了。是笑不能僵硬。但是怎么样才能不僵硬？就是心空即地归，心里面要真正的空掉了。你心里的那些垃圾啊，哎，过去这个这么长来的堆在内心中的仇恨啊、烦恼啊、纠结啊、化解不了的那些东西啊，全给它化解掉了。所以偶一大师说，自在天职就是入空观的表法，就你从有已经证入空观了，知道一切法都是无我，没有伤害的人，也没有被伤害的人，无我无人，无世界无众生，这样一切对立都没有，天地一片和谐。这个时候他内心可以透露出微笑来，这是自在天子的境界。大自在天子比自在还要自在，这比自在还要自在就不自在了，就是他不笑了，不需要笑脸了。这个时候他进入了中道智慧。这个中道智慧啊，因为大自在天，他比喻是他化自在天，看了别人不是自己心空了清净了自己高兴坦然的微笑，而是看了别人的任何喜怒哀乐他都觉得好笑，但是他不笑了，很清楚看见这一切。如果对内，他能自己内心契入中道。中道是什么？中道就是不着二边，不离二边，不着二边，也不哭也不笑，也不沉默也不呱呱叫，你不要吵也不要闹，也不要停下来不讲话，一切自在。所以它是不着二边。我们没有微笑过的人很想别人给你笑一个，觉得看到笑脸舒服。其实你如果每天见到他都在微笑，你心里就嘀咕，这人是不是有毛病。所以呢，最重要的最好的还是坦然自在，既没有微笑也没有不微笑，那就是两边都不执着。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于中道。对自己的身心的快乐和痛苦，两边都不执着。即你执着在自己的快乐上，你高兴起来手舞足蹈了，别人说你有问题了。你执着在自己内心的那种悲苦烦恼当中，人家看了还是会觉得接受不了。所以人世间有时候也是蛮残忍的，你要有痛苦跟别人讲讲讲多了以后，人家还怕你把痛苦带给他了。你要把高兴给他讲讲讲多了以后，人家觉得你在卖瓜子，在炫耀自己呢。所以呢， 该讲的时候讲，不该讲的时候就不要讲。该表现的时候可以表现一下，如果好的结果，那不该表现的时候就不要随便去表现。所以两边呼啸，两边不能执着，但是两边也都不用舍弃，它包含了两边。如果你今天要笑了，你就笑一下，可以开怀大笑，笑完了就没事了。你想哭，你就大哭一下，闹完了也就没事了。就这生命本身是大自在的，哎，不要把自己搞得非常拘束，左右为难，前后加工，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这个大自在天子呢，藕益大师说，表法是表示契入中道，中道才是真正的自在。事实上也就是坦然面对一切。我们看这个济公一半脸哭一半脸笑，那就是中道。但是我们要搞起来就精神不正常，人家以为你是面瘫，那是一个表法而已。所以这个大自在天子在人的善法当中，欲界的善法当中，他的表法就是看得喜怒哀乐都能够开心。我们是报喜不报忧，好事情高兴，坏事情难过。这个大自在天子啊，他喜怒哀乐都一样，因为喜怒哀乐才构成你人生的五味百草园，人生百态才丰富多彩。假如一个人的一生下来到死都是快乐的，他也太单调了。如果你生下来到现在都是痛苦的，基本上已经经不起这个折磨了。但正因为人生有喜怒哀乐，有是非好坏，才显示出生命是丰富多彩的。所以他看到了对于喜怒哀乐是非好坏人生种种境遇啊，种种境界啊，都是自在不外，没有关系，就这样非常的和谐，哎，超越了。那么从修道上讲呢，他是能够既不住空也不住有，空有二者也不舍离，不需要舍弃。讲空性，讲无我，讲一切法不可得，你可以讲七识空性论，十八空，内空外空，空空胜一空，大空毕竟空，有为空无为空，有为无为，究竟不可得空，全部都是空。哎，你把世界讲完，全部都空到底，他与空自在。哎，将有呢，三界九有，上有上恶有，上有恶有，哎，禅定有，智慧有，欲界有，所有一切都是有，有也无穷无尽。所以契入中道的人，因为两边都不执着，所以两边都自在。见到有，同时就见到空，所有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你看这个话都是两句合在一起讲，众因缘生法都是有，但我说即是空，就是空。哎，一切有为法，前提都是有为，但是如梦幻泡影，也是空。所以在见到空就见到有，见到有也就见到空，两边不执着，两边不舍弃，这才契入了中道。 对人生的苦乐，你看别人笑的时候，你就知道哭在后面跟着；你看着他哭的时候，你也会知道笑在后面跟着。这个世界有时候非常公平，从究竟来说，它一直都很公平，但是我们有时候感受不到，有时候会感受得到。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按理受罪；要想人前微笑，就得按理流泪。你没有受一点苦，你怎么会给别人做榜样，那么自在无碍呢？这个世界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没有不付出去努力然后自己就能自在的。不说别的，你看到别人挑一百斤、两百斤挑起来会飞，他也不是生下来就能挑的，他每天训练出来的。你看佛菩萨，三途恶道都自由来去，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也不是随便一个凡夫就能够做到的。他有这种心量，有这种精力，有这种力量去承担，他自然就挑得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就的背后，一定有跟他成就的等同的力量才可以成就。我们大家想修行一下，成为一个菩萨，想成为一个解脱的菩萨，结果你肩膀上砍的那条蛇还老是扔不掉，砍的这条蛇你还叫救命，拼命叫，自己心里面的那种狭隘的心胸和我执执着那么严重，然后你看到菩萨很羡慕，想成为菩萨，这个很难做到。所以如果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做好什么样的人需要承担的准备。在一个家庭里面，你想当家长什么都说了算，你就要准备柴米油盐没了你该怎么办。那不是当家不知道米贵吗？是不是？说起来好听，那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世间做人如此，成就解脱和菩萨成佛也是如此。好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潜能，我们都可以做到。那么就是我们的心量和训练的问题。心量够大，你训练到位了，你上岗上线马上没问题。你训练不到位，总有一天还是会摔跤的。这个修行路上找后门是没有后门走的，只有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承担去开发。所以大自在天职是入中道，才真正的于空自在，于有自在，于一切法都能自在。他三万天职，娑婆世界主，这个娑婆世界主就是色界天的最上一层，一层天的这个天主。当然有时候也把这个大梵天王作为娑婆世界主。为什么他境界不是最高，他却能做主？这个佛经里面写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主啊，我们知道天主叫上帝叫什么？叫主啊。主能够给我们赐我们福报，大梵天王因为他既能够用音声来交流，又能够用光明来交流，所以在娑婆世界他是最先出现的。这个娑婆世界 有成住坏空这四解，最后坏解的时候，水满初肠，火烧二肠，风吹三肠，到了三场天以上，这个世界才彻底毁坏。四场因为心已经专注了，没有喜乐，没有感受，它不会毁坏。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感受都是无常，都会变化，坚持不了多久就是开始产生这种物理的化学的反应，它会变化。我们现在通过佛法的善法的修习，就像这个化学的材料一样，你跟善法结合在一起，你就变成一个善人；你跟恶法在一起，你就变成一个恶人。什么材料就组合什么样的产品。但是四常以上不由变化，市场是心专注在一起，没有动摇，没有去感受快乐。是这个娑婆世界主，娑婆翻译成汉字叫做堪忍，这个词翻译的实在是很到位。堪忍呢，堪就是不堪的堪，不堪忍受。但是我们不堪忍受，也迫不得已，你必须得忍受，这叫娑婆世界。你不忍怎么办呢？你说我不想老怎么办？有谁不想老的就不老吗？你就得忍受的，你就得老，没办法。你不想死你也得死，想死也得死，得忍受。所以凡夫众生生在这个世界，就得忍受种种痛苦。心字头上一把刀，为人不忍祸先招。若能忍得一时气，然后方知忍为高。忍受一下也就过去了。有时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贪吃的别吃，可能也就没事了，不会生病了。不该说的你别说，可能也就不会遭殃。我们凡夫这张嘴往往是把握不了这个关，经常会闯祸。特别是叫恶言一句六月寒啊，善言一句三冬暖，好言相劝三冬暖。哎，说这好话人家很高兴，那讲一句坏话，那人心都寒透了。所以凡夫众生都需要忍受这个娑婆世界的善恶共业所感的这个外在的世界，不但要忍受外在的世界，也要忍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心态，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把握自己不了，这个思维方式想法一大堆的涌过来涌过去，自己都搞得神魂颠倒。所以你不忍受没办法，要学会忍受自己的这种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菩萨来到这个世界度众生，他也要忍受。本来菩萨是自在的，无我的，他并没有做坏事，但是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就会拿着完全变了形的尺子去衡量这些菩萨，结果量来量去总觉得菩萨哪根筋不够， 哪个地方还短了，哪个地方还长了，不配套。那菩萨本来没问题，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人的眼光当中，菩萨的问题也很多。所以我们自己是凡夫，有时候看别人啊，容易看错，容易看走眼。人家说狗眼看人低，我们凡夫也看不到菩萨，也会把菩萨看低掉。所以释迦佛能够在娑婆世界成就说法，那是难中之难。也因此我们这个六道中就多了一个四知变通了。以世俗的智慧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非常傻的，看不到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所以佛说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也要忍受着这个世界的苦难，这叫娑婆两个字，这叫堪忍呢。如果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逆境，那你就要知道了，你来就来错了，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忍受的世界，最好别来。既然来了，那你就去忍受。这娑婆世界主叫梵天王，这大梵天王，梵天王是出场，就梵众、梵福、大梵天，这出场的梵王，他实际上这个梵王也很厉害，因为他很清净，天众也很清净，欲望没有，但是他的执着很强。心非常善良，纯真的善良。释迦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一看到这个佛法这么好，众生都能成佛，都这么圆满，如果给众生讲，众生不能理解，反而毁谤佛法。所以释迦佛就想，我赶紧入涅槃算了，不讲法了，免得让他们毁谤。他想完以后呢，梵天未劝我，就梵天赶紧来安慰释迦佛，释迦佛啊，你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了度众生才来的，你现在刚刚成佛，你怎么可以不讲呢？你赶紧讲吧，那个有很多有信心的、有善根的、有基础的众生，他们会听你的，他们不会诽谤的，你赶紧讲吧，赶紧讲吧，哎，来劝他，未劝他。劝完了以后，释迦佛才讲，好吧，那我就说三乘佛法，说五乘佛法吧，慢慢讲吧，先给你几块糖吃吃，哄你上路了，然后再等你，把我们的烦恼习气都整光了。但佛这么一答应以后呢，十方佛现前赞叹佛说，善哉释迦人，诸天之导师，一切天人的导师，释迦佛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梵天王是祈请释迦佛讲法的这个请法主，叫做湿气大梵、光明大梵等。湿气大梵跟光明大梵属于这个二禅天的天王，初禅、二禅。大梵天王呢是三禅天的天王，叫大梵天。当然如果从这个初禅本身来说，初禅三天叫梵众、梵福、大梵天，叫梵天王。那二禅呢也是很清净，所以这里面叫光明大梵，跟那个大梵天呢是不一样的，它是二禅天以上的这个天人。湿气叫做典籍，典入记的记，就是法记的记，头发的发记啊，叫典籍。湿气大梵就是升到天上去， 他是从这个大梵天王的头顶上化身出来的，真的很奇怪。我们人间啊，这个身长是从产门生出来的，释迦佛说是从右胁生出来的，这个大梵天呢，湿气大梵天呢，他从头顶上生出来的，但是他是化身，他一想到那里就从那里冒出来一个人，哦，头顶上一个人，头顶上生出来的。就我们大家坐在那里，有些人坐在那里觉得自己灵魂出窍了，什么阳神出去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从头顶出去，这身心自在。所以心地清净自在，这个湿气呢就是顶气，这顶气大法，就头顶非常的清净，头脑非常清楚。当然有初禅二禅以上的人，禅定处在禅定当中，没有任何的欲望，脑子特别清新，那这个时候他的头就清楚的，他会净化他整个生灵心灵。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坐禅有点受用，身心很安定的时候，你要不停的去感受它，头脑清醒了，你的世界就会清净起来，你的行为也就会清净起来。这个光明大法呢，就是观音天，法光无量光，观音天就是光明，以光明照耀世间。那这些这个天王与其眷属二千天子俱啊，都来这个法华会上。那这就是欲界天和色界天的天人啊，又是护法，又是这个法华经的受众，就是听法华经以后，他们都得到啊这个成佛的受记，都非常圆满。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